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你们这个有没有这本小书？已经有了，是不是？是不是上个礼拜分给你们了？不是，从前就分给你们了，是吗？那你们有时候可以稍微对照一下，因为新一本给那个和合一本之间有一点点词句应用上的差别，或者编排的这个语气上的差别，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对原文研究的时候产生更正确性的了解；第二，时代变迁的时候语法用词的不同，所以有需要一些跟进。虽然如此，我相信和合一本还是很伟大、很完美、很有贡献的一个一本，所以全世界使中国教会能够统一起来一个最重要的一本。感谢上帝。我们今天一同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念第十四、第十五节，我们要念三遍，又要把它背起来。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第十五节，我先念第十到第十三，那么十四、十五节你们才念，要你们念三次。原来为万物所书，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因为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义，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啊、我以上帝所给我的儿女。第十四节，儿女既同肉的身体，还有照样亲自成的肉的身体，这要借着死败坏那长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终身为奴仆的人。第十四节，弟兄读一次，而你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长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终身为奴仆的人。姐妹们念一遍，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唯要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终身做奴仆的人。一同来背诗，不会背的时候你才看，我们试看把它背起来。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的身体，非要借着死败坏他长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终身为奴仆的人。再念一次好不好？我相信80%还在那边看，有的偷偷看，有的从头到尾光明正大，表示你完全没有预备把它背起来。这两件事情很重要，我们大家来背一二三。而你既同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为他要缺的死败坏长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个一生因怕死而终身为奴仆的人。我们这次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的话是这样清楚地记载下来，为什么你的儿子基督到这个世界上来，如今求主你圣灵引导我们进入更正确、更完美、更深入的、更丰盛的了解，好像我们从过去不正确的观念、过去错误的或者过去不完美的观念中间更进到你奥秘的中间。我们感谢你，你的道是绝对完全的，你的道是永永远远不改变的，求主你用你不改变完全的道来改变我们自己不完全从这些能够改变的观念。所以你听我们的祷告，你赐福你无用的仆人，给他放胆把福音的奥秘讲出来， 给他忠心，把你正义把你传讲出来。求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你。
阿们。
我们上个礼拜在这里思想到希伯来书第二章中间的这一段，乃是告诉我们基督与我们的关系是长子与众子的关系，是长兄与弟兄的关系，是神的独生子与其他因为被救赎的新生命，所以神儿子之间啊，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称兄道弟，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弟兄，这个观念呢，最重要的经文就是从这一段出来。那么请大家注意，不要模糊把儿女弟兄这两个名词用在不同的这个三位一体中间不同位格的身上的时候产生的挑战。圣经从来没有讲我们是上帝的弟兄，所以呢洪秀全在这个一位他是上帝的这个耶稣基督的弟弟，这个观念是对的。如果说是上帝的这个弟兄，这是完全错的。相反的，如果我们说我们是耶稣的儿女，这也是完全错的。因为上帝有儿女，耶稣有弟兄，圣灵没有儿女没有弟兄。大家说，上帝有儿女，耶稣有弟兄，圣灵没有儿女没有弟兄。这样上帝没有弟兄，而耶稣基督没有儿女，圣灵没有儿女也没有弟兄。再次，上帝没有弟兄，耶稣基督没有儿女，圣灵没有儿女也没有弟兄。我们因圣灵重生领受了生命，我们就被成了上帝的儿子。那我们是因为呢在基督里面被称为弟兄，因为基督称我们为弟兄并不以为羞耻。第十三节最后一句话呢，常常使人引起误会，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圣经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与他的儿女在一起。其实这句话不是这样解释，看啊，我与上帝所赐给我的儿女。那么看啊，上帝所赐给我的儿女，这句话是谁讲的？是耶稣讲的。所以他说看啊，我与上帝所赐给我的儿女。这里呢有的人就认为，既然这样，不是等于我的儿女吗？耶稣基督有的儿女吗？有了我的儿女吗？不是。这个话呢中文的字应该这样读，看的是我与上帝所赐给我的儿女，不是赐给我的儿女，也不赐给使我有儿女，或者赐我给我有儿女，赐我变成我的儿女，不是这样。上帝所赐给我的什么儿女，是上帝把他儿女赐给我，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些圣经的我的儿女，不是指耶稣基督的儿女，是指赐给耶稣的上帝的儿女。The children which God given to me， 不是呢 God give my children to me， 不是把我的儿女赐给我，是把神的儿女赐给我。看我与上帝所给我的在一起，我的信诺，这个是给我是什么？给我儿女，谁的儿女？上帝的儿女。所以这样你就知道了，这一句话不是指我们是基督的儿女。如果在这里提到我们是基督的儿女，而基督称我们为弟兄，岂不是变得乱来了吗？又是儿女，怎么又是弟兄呢？所以前面说他称我们为弟兄，并不以为羞耻。那么他与弟弟们在一起，他充满喜乐。看啊，我与上帝的儿女现在赐给我在一起，这就是我的弟兄。所以这样他以这个为他的荣耀，这也是这全本圣经中间基督论中间那个爱我们愿意救赎我们那个心中的喜乐，是出于他绝绝对对的甘心。所以呢，如果你把这个箴言书第八章的智慧用未格化的思想来把它认定是还没有降世为人未曾道成肉身以前耶稣的话，那么他那一句话说，我乐意住在人的中间，我乐意住在人的中间，将基督到世界上来，基督来与我们称兄道弟， 基督来与我们一样有肉身的身体，基督来在我们会中称我们的弟兄，乃是他的喜乐，这是他最甘心乐意的事情。他认同我们，他进入我们的世界，在我们的时空界中间，他显现自己，他参与了我们的生活，他共同在有罪的世界里面把他的爱向我们分享，这是宇宙中间最奇妙的一个同在。所以基督到世界上来，这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努埃尔，这埃尔的意思就是上帝，以马努埃尔就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思，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怎样与我们同在呢？上帝披戴肉身进到时空中间，住在人世界中间，以肉身的形象来活在人的生活里面，这是极大的奥秘。这个奥秘是对敬虔的人显明出来，所以呢，这个极大的奥秘向敬虔的人显明出来，这表示那不敬虔的人没有办法看见这个奥秘，那不敬虔的人没有办法明白这个奥秘。所以保罗说，大在敬虔的奥秘，就是上帝的肉身显现，他来到人间，进入时间，进入空间，进入历史，进入相对界，进入受造的范围，进入能见界的物质的范围中间。这个就是宇宙中间最伟大的极限，最伟大的自我极限，最伟大的自我牺牲。这也是舍己成为万世万代所有跟随基督的人最好的一个榜样。感谢上帝，耶稣基督离开尊贵荣耀的宝座，来到不尊贵不荣耀的马槽中间受教。耶稣基督离开创造者的位分，来到受造的羞辱的世界中间。耶稣基督离开了看不见的世界永恒的范围，进到看得见暂时历史中间。耶稣基督从永恒进到历史，从无限进到有限，从绝对进到相对，这一个显现就告诉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绝对不是堕落理性产生出来的理想的一个高度。基督的信仰不是产生你已经堕落受造不全的理性产生出来的完美观念，所有宗教的这个成就不是的。That is not an achievement of the human real, the religious ideal, idealistic idea, a projection of our absolutized idea in the foreign reasoning possibility. 不是在我们这个已经堕落的理性的可能性里面产生一个智慧化自我理想观念的最高峰，那认为它就是我们想象中的基础，那个是想象。那个是 imagination， 那个是人造 human creation， 那个是理性的产品 a production of human foreign reason。 如果这是堕落理性的产品的话，就没有价值。如果这是想出来的，这是空洞的。如果这是人最高的理想，那是人的盼望，而不是一件真正事实具体在我们中间显明出来的东西。所以基督教的信仰跟所有宗教不同的地方，基督教的信仰是神的恩爱在时空里面这个具体的显现出来。这位创造万有的上帝自己进到被造界中间，具现自己，在时间的限制，在空间的限制，在物质的限制，在能现界能见界的限制中间，具体住在人的中间。这样呢，他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亲密到一个地步，不是高不可攀，不是停止在理想阶段中间，也不是我们梦寐以求的那一个呢希望界的空泛自如，那是实实在在在时空范围里面可以摸索、可以看到、可以听见的道在人间。感谢上帝。这样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那么你再注意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你就感到这是所有的宗教没有办法表达出来的一段话。在这段话里面说什么呢？我们要把那起初原有与上帝同在那上帝的道 原有之生命的道传给你们。这个道是什么呢？这个道是我们曾经亲眼看见，我们亲耳听见，我们亲手摸过的。现在我把这个道传给你们。所以一个人传道不是讲一个神学理论，一个人传道不是传一些真经知识，一个人传道是把基督的生命是实实在在句句体体借着真理的圣灵的同在，从基督在时空中间成立的经文，把他的生命传给听的人，使听的人一头无领受这道以及道中间所隐藏的生命，这样使听的人享受神的同在，也享受神的赦免，也享受神的救赎，享受这从天上而来的这个福音。这样呢，你在第十三节里面看的，看啊，我以上帝所赐给我的儿女，神把他的儿女赐给我。上帝把我对你们说呢，上帝把万国万民万般万族赐给耶稣基督，你求我，我把万国赐给你为基业，把这个地基赐给你为你的产业。那这样的基督在父面前所愿意得着的，就是万邦万国万族中间，不是地皮，不是房产，那些按神形象样式被造而堕落的人被他赎回来。上帝说，好，我把万族赐给你，我把地基的人都给你当作你自己的产业。那么耶稣怎么样去得着这个产业？耶稣是用流血舍己舍命被定以不公义的制裁受刑罚，受咒诅，流出宝血舍己生命去把这父神赐给他们，把他救赎回来。所以呢，一方面来看，父把万国把地基赐给基督为基业，而基督呢是用自己的宝血把父所赐给的基业从万国万民万邦万族中间买赎回来，使他们归于上帝。这其中的奥妙是很特别的。如果这个奥妙的关系你明白，你就知道今天许多的教育失败，就是因为父亲为孩子预备的是孩子不必去争的，父亲给孩子的是孩子不必去奋斗的。所以这样的教育就是败。为什么呢？因为既然是给的是白白的，上帝给你的恩典是白白的，但是上帝要你舍己，要你奋斗，要你在你人生责任中间有份，那就去领受这个恩典。所以恩典是神已经为你付代价，但是你领受恩典的时候，你应当有舍己的心，应当有一个愿意在神面前顺从他的原则的心，来在次序中间找到上帝奥秘那个方式，以恩典赐下来，这个关系在哪里？这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教训。亲爱的弟兄姊妹，有许多人常常以为呢，我们领受恩典就是白白的，所以我们就不必尽责任。这样就许多人把完全没有尽责任的这种逃避心理带来上帝面前，就领受了主恩典。这不是圣经的教训。圣经告诉我们，恩典是白白的，恩典是我们没有功劳的，但是恩典临到你，你就应当有责任来对上帝这个算账。为这个缘故呢，恩典同责任之间的关系是正面的，恩典同这个责任之间的关系是积极的。耶稣基督领受了父赐给他万国地基为他的基业，为他的产业。但耶稣基督用自己的宝血来把万国万族万民万邦的人把他买出来，使他归于上帝。你还记得吗？我们上个礼拜提到这个事情，上帝把迦南地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太太死的时候，他不马上拿那个地，他还有父亲。为什么呢？这表示他知道时间还没有到，人的责任要尽的时候，他要照做人应当尽的责任做一切的事情。照样的，耶稣基督也是如此。这样他成为为弟兄的时候，他先使我们成圣。所以呢，使人成圣的是谁？基督。得以成圣的是谁？基督徒。你们听了都忘记了啊！使人成圣的是谁？是基督。得以成圣的是谁？是基督徒。那基督借什么使我们得成圣？当你借着他的宝血，借着他的灵，借着他自己的道。所以这是唯有三种使人圣洁 全本圣经没有超过这三个：基督的宝血、上帝的道以及耶稣基督的灵。我们因圣灵感动成为圣人，我们因为听了基督的道，我们已经洁净了。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宝血的洗净，我们亏欠的天良得到洁净了。这样我们就因信的缘故，我们已经被洁净了。那么呢，我们对神的反应就是信心。神就在这些信的人身上，用他的宝血，用他至圣的真道，同用他圣灵的工作，使我们得以洁净。洁净之后怎么样呢？我们就有那个新生命，我们就有个新的地位。这个地位就是耶稣成我们的伪弟兄，他不以为心事。我们就在这弟兄的位里面，在这个大会的中间呢，耶稣说：“看呐、啊，我以上帝所赐给我的儿女。”这是第十三节。那么呢，儿女既然有血肉之体，请你注意第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承养血肉的身体。那这句圣经是很重要的。我个人认为这个圣经的这个独特性是几乎全本圣经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用词来描写。我们今天看见基督与我们的认同关系是什么呢？不是因为我们能回到他的地位，不是因为我们能提升我们的这个身份，也不是我们能修身养性练到圣洁洁净的地步，那么跟他同体，这不可能。乃是他自己以我们认同到一个地步，来到这个处于肉身的阶段。所以你看见呢，这应该是主动完全出于神，不是出于人。人就是说主动的话，人也没有办法达到以基督合一的可能，因为我们罪使我们与他隔绝了，我们的败坏、我们的污秽、我们的亏欠，使我们没有办法勾到他那里去。所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神的主动，基督的甘心，降卑来到我们中间才能够。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儿女既同有血肉的身体，这个儿女就是上帝要预备要带领使我们进入他荣耀的这一批儿女。您还记得上帝既然要带领许多的儿女进到他的荣耀里面， Glorification of the children of God， 上帝的儿女进到荣耀里面，就派他的长子到世界上来，这个长子到世界上来，就可以把许多其他的儿子带到荣耀里面去。那这个就使他得以圣洁，得以成圣，使人成圣，以得以成圣，原来是属于一，这是父那伟大的源头所定的永恒的计划。那耶稣就到世界上来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儿女既同有血肉的身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的身体。请你注意我要问的这下面的几句话，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他是照样与我们一样成了我们血肉的身体。在这里谁是样本，谁是照样本而跟着样本？谁是样本？人是样本。那么他呢，是照我们的样来做的，对不对？那这个是全本圣经的从来没有。因为圣经里给我们看见人论 anthropology according to the revelation of God， 神是样本，人是照上帝的样子形象上，你明白吗？所以这样的就是神是原样，我们是照样、那我们照样照的不对，叫做不像样，对不对？这个就是文化的问题。所以每一个文化盼望在他们的民族里面有一个可以建立民族自尊的样本，那个样本呢，就可以使他们能够光照全世界其他的民族。所以中国人就把孔子抬出来，这是万世师表。你们明白什么意思呢？就我们的样本，孔子是人，中国人的样本，我们万世师表，他是至圣的先师，是最大的圣人，是最好的榜样。所以把孔子摆出来的意思就是，中国人如果要像样，就像这个样；如果要像样本，就是这个本；如果你要真正像某一个模范，就是这个模范。因为孔子是至圣先师，孔子是万世师表，孔子是万代的表样，所以中国人应当有一个表样，就把孔子拉出来。 孔子知道不知道后来的人要把他拉出来做万世师表，他不知道。如果他知道，他一定说不不不不，我不好意思做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知道他有很多的错事，所以家国五色，足以修矣，国可免大祸啊。不能就欲以其色而可随心所欲，不逾己。这些都告诉我们，他自己知道他是有瑕疵的，他自己是有毛病的，他自己是有错事的。所以孔子自己不认为他可以做万世师表，因为他自己说呢，我实实在在没有什么特别，我不过呢好学而真诚，我信而好古，就是这样，我没有什么特别。所以他说，如果一个城市里面只有几十个家，就你可以找到一个像这样，没有特别。我不是天才，我没有什么聪明，我唯一很变的地方就是大家呢在时代潮流中间迷失自己的时候，大家的虚假不诚实的从社会风气中间沉迷下去的时候，我是信而好古而已。这样的人可以做榜样。信是什么？就是诚实。孔子这个信不是我们的信心的信，孔子这个信是诚信真实的信，是可信的，是诚实的，是真知的，是实在的，是真诚的意思。我是一个真诚的人。第二，我是很效法古代的，所以你把孔子当作表样的话，孔子有表样的表样；你把孔子当作万世的师表的话，孔子我自己认为自己不对，我要学古人的。这样的孔子自己能够做表样，他是从来没想过。前几年我在台北讲到，有一个人对我说：“唐老师，有一个人不拜孔子就不是中国人，你懂不懂？”我哪里会被这样的人吓坏？我十七岁就做老师了，我的学生68岁。你们年轻人吓我，我告诉你，我不容易吓我。所以刚刚问那个问题，唐崇荣，你知道不知道？不拜孔子的就不是中国人。我看到我就哈哈大笑，哈哈哈哈！照你这个理论，孔子就不是中国人。你的孔子没有拜孔子，对不对？你到底在讲什么？有很多人以为他讲一句话发一个问题就把传道人打倒了，一问就证明你笨到了底。我告诉你，不要说你笨了，很多世界上最大的哲学家，当他写出一本基督教的话的时候，我一看就知道他们的 IQ 太低。我教哲学几十年，我不是很开心。所以我们不要在神的面前随便发言，上帝在天上，我们在地上，你一定要信。孔子从来没有说他是师表，孔子没有说他可以做资格做万代的这个良范做样的，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说，我不过是信而好古而已，我是疏而不出，我根本没有什么特别自己的东西，我不过把古人的东西搬过来给你们看，我们应当这样才对。在推销的中间找出一个中庸之道，找出一个比较完美的方式，找出一个做人的原则，这就是我的责任。所以呢，夫直之信于天道，不可得而为。那么你怎么样把孔子当作从天而来的榜样？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人为什么有榜样的观念？为什么样本的观念？所以要有个万世师表，让他做我们的表样。这个样的观念是文化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柏拉图说人应当像，他就不想，他不要说像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是他的老师，他佩服到一个地步，在他下面做学生8年寸步不离。今天的很多的学生呢，真的不像样。对不起，我对你说好，我不给你学分你还来上，西方来说再上，我就知道你是我的学生。如果你为了要学分才来上，没有学分不来上，你就没有资格做学生。为什么呢？因为读书求学不是为了学位，不是为学分，你明白吗？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跟苏格拉底8年，20岁上学，28岁厉害。你问他说为什么厉害？他说我一定要厉害。为什么？因为老师给人家刷死了，我没办法跟他下，他才厉害。所以我常常想，如果苏格拉底没有死，柏拉图会厉害，可能他一生一世垫在他的旁边，黏在他的四周，就一直要发出他的智慧。我很严肃地告诉你，我教过的传道牧师 有1250人，其中真正像样不到5个。为什么？多数是读了，功课好了，分数有了，可以想到走了。你要我看10年20年没什么，就是这样，一代一代都是这样。因为这些人呢，不是来在真理中间真正扎根，他就是秀了一些皮毛就走，很可惜。所以呢，如果你好好看，你们可以参加多少夜课，你得做的东西跟你在这里得做的东西有不同的地方，你好好去想。一个人在香港都有说，我参加了很多很多的夜课，我交了很多很多学费，结果得到了没有多少。在我们的茶几里面已经做了很多信仰的原理，你许多圣经的奥秘，我信心得见坚固起来。现在你请你再注意下面这句话，所以特朗普没有说我们来把苏格拉底碰为当表面，让万代党当个死表，没有的。这特朗普是一个呢知道真理大过的人，所以他说呢，我们应当向人生最大的目标就是向上，他不想向苏格拉，这是西方文化跟中国文化不同的地方。中国新儒家的这些大师都批判一句话，西方无论如何脱离不了上帝的包袱，而我以普世的思想家的看法来评论中国新儒家，新儒家死要你一定要证明中国才对抗，所以他们根本不是追求普世真理，不是追求民族自觉，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真理不在东方，真理不在西方，真理在真理的本体神那里。阿门。所以你不能因为我是中国人，我一定要证明中国人最伟大，就这样的，为了要证明中国人最伟大，就把追求普世性真理的动机歪曲了，只有是中国人的开始，这是不对的。中国人把孔子搬出来，柏拉图不敢把孔子搬出来，不但不敢不敢把苏格拉底搬出来，而且他斥他的学生一记耳光。这个学生是谁呢？是安徒生。这个学生讲什么话？这个学生说呢，我爱我的老师，但是我爱真理过于爱我的老师，所以就不可能有一个老师会做我的师傅，一定有真理是高过老师的。这就是西方文化跟东方文化不同的地方。结果产生什么？孔子到今天没有出其右门，没有奋斗，没有超越，就永远在他影子下面过生活。结果呢，就在19世纪的时候显出中国落后西方几百年，而西方呢，就因为呢，像阿里说的这样，敢以老师抗辩，以老师争辩的结果呢，西方有很多的学生试看研究出比老师更高见解，全世界为什么有一直进步？就这样。那么西方一谈到这个样本表样的时候，讲什么呢？西方就说呢，像特朗普说要向上，很可惜的，特朗普的上帝观是模糊的，特朗普没有领受启示，所以他的上帝观是堕落理性，堕落灵性产生出的宗教性需要想象的绝对化那个观念，你明白吗？ The actual time is idea of foreign reasoning and foreign spirituality， 这堕落的理性跟堕落的理性所产生出来绝对化的完全观念把它搬上。所以不老的上帝到底他讲不出多少，他只知道我们要向上帝，那么上帝向什么他也讲不出来。所以这个人模模糊糊的，西方就没有真正的表扬，作为人应当模仿，人应当效法，人应当跟随，人应当学习，真正的样本在哪里？那么基督教的圣经，新旧约圣经是唯一的全历史中间告诉我们人的样本是什么，而正是你启示自己，像你找到一个门路，我怎样做人呢？我要效法上帝，因为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子，所以我要效法上帝的样子。而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呢？不是希腊空洞理想的猜测， 不是宗教里面灵性需要探求中间的一种绝对化的发挥，乃是因为他自己启示的时候把那些基本的观念告诉你。布拉姆是一个不敢随便轻看那些高级的学生对他的挑战的，所以按这个他是行善之行下之间是跟着他的学生，阿里说的行善行下之间中间是结合。那今天我不是教哲学，所以我不能稍微提一下，你们说稍微念过哲学知道我讲的一些要点，但我今天不要详细讲，我就把最重要的要点讲出来。结果呢，他对人家说，我的修炼这个 academic 这个词，你们知道 academic 吗？ academic 就是学术性的， academic 学院，这个字是从希腊的布拉格，因为他办的学校他就给他名字叫 academic， 就是叫做学院，所以他叫做 academic school 学院式的这种思想教法。那柏拉图的学院里面，他说 there's only two things composed my academic， 只有两件事组成我的学院，第一就是所有学生的生命，他不是讲教室，不是讲那个设备黑板电脑里面的所有的最新的新著作的那个 action 或者什么电脑，不是，他讲的是学生的身体，这些人，这个是学院的第一点。我学生里面这么多的人来读他们的身体，他们亲身来，这是学院的组成的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就是阿里斯托的一个旅程嘛。换句话说，其他学生只有身体没有头脑，他组成的学院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很有头脑的学生。同样毕业的人不一定每个人一样，同样的文凭的人不一定每个人都有空间。爱因斯坦跟他同班的人一同毕业，就同班的人什么概念他都不知道，我们只管看爱因斯坦，你这个人还变了班了，同班的人一同上课一件事，你一生一世怎样保卫他自己身体，你明白。所以柏拉图说，我的修炼是两件事情组成，一众同学的身体，第二唯一的一个学生的头脑就是阿里斯托。所以这样的这个学生呢，虽然所发出的问题他已经大大的很多，所提出的理论跟他的见解不一样，他不会觉得我是老前辈，怎么可以让你年轻人随便轻看，我一定要对付你，把你弄死在干净。那东方呢，却对方自我的假上帝所做的，西方是所以西方的这种敢以反对不大正确的前人思想的这个传统就下去。所以伪私伪生的之间，不是因为权威而建立身份，而是因为真理而建立整个历史的系统，你明白吗？这样呢，所以苏格拉底不能成为表扬，虽然他很伟大，因为柏拉图他的修身理论真理比苏格拉底更大，而修身的学生苏格拉底的修身柏拉图的修身阿里斯托德就认为真理比柏拉图更大，这样子真理很大，大过老师，是真理才是我是学生，我真理是上帝吗？上帝是真理吗？这不是新加坡学生的了解，这是我们的归正神学的方向问题才被认出来，那就是上帝是真理的主体，上帝是有贵格之真理的主体，大家说有贵格之真理。 God is a subjectivity of truth in person， 这句话谁开始的？唐崇荣开始，你这是 original thinking。 我许多时候把很重要的观念提出来的，很少人知道那是我经过了多少挣扎才讲出这句，但这不是表示我自己会把握，表示神的恩典给我们看出了原有的道，用这些方法表达出来，那么你的观念就更清楚。Subjectivity of truth in person, subjectivity of righteousness in person, subjectivity of love in person, subjectivity of eternity in person， 永恒的有位格子的本体，真理的有位格子的本体，它的本体性是有公义的，有位格子那个公义的本体，这是上帝。所以这样神才是一切的，这样圣经启示上帝，就启示他的公义，启示他的圣洁，
启示他的慈爱，启示他的良善，启示他的忧患，启示他的自由拥有，这里都是神启示之前没有人证明的，这也是在神启示之后被启示的重要，不能想这个只有在神的启示里你才能真正找到那个超越性绝对与所有宗教不同的本质，隐藏在我们伟大的信仰的信仰。感谢神，这样的因为神才是圣洁的，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所以我们心里面会正义才是对，你这样做不公义，这种要求，这种突发，从内心深处的这种要求是从哪里来？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你明白吗？神是公义的本体，我们因为造他的形象造的，我们有公义的要求，你明白吗？神是圣洁的本体，我们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我们有圣洁的要求。神是慈爱 ，God is love， 我们有应当有爱的观念来要求与人与我们之间的关系，那我们才有资格，你明白吗？是这样的，人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神就成了我们的样板，不是孔子，不是孟子，不是摩西，不是苏格拉底，是上帝。啊，这个西方文化的这个观念已经找到了线索，所以他们说，布拉姆的人生最大的证明就是学习向上帝。可是他的上帝是怎么来的？圣经告诉他，上帝是什么？这就是新约圣经里面的祭坛那个字特殊的地方。新约圣经讲祭坛是指那些很敬虔的人，不是。圣经新约里面讲的敬虔是指犹太人中间归向犹，这个对不起，希腊人中间归向犹太人，那个叫祭坛。像各地国家，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他们希腊宗教里面看见他们的神为彼此相杀，会偷自己的孩子的妻子来做自己的妻子，所以乱七八糟的，完全没有伦理，完全没有道德，甚至比人间比较高尚的道德的人士还不如。所以这些人他们慢慢的心中厌弃、轻看、藐视他们祖宗传下来那种神话性宗教，那些神。这个信仰他们不要，那么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像苏格拉底一样，在犹太教中间找到，是因为最高上帝，他不是奥林匹斯山上的祭司，不是 Jupiter， 不是 Apollonius， 不是这个 Mercury， 不是这个 Mars， 不是 Iron， 不是 Apollo， 不是 Muse， 不是这些希腊罗马的神，那位神高过所有的神，他是灵，他是良善公义，所以希腊宗教中间那些比较有知识的知识分子，不能再接受他们传下的民间神这些神明拜拜的道德，是他们醒过来，他们需要一个上帝，结果他们就在犹太人不神论里面找到了归宿，这种希腊人。圣经说这很近前的，所以那个名词不是你造字不音造字不义就随便解释，那是一个特别的背景在，是希腊文化中的托起希腊神话说出的那些不道德神明，来归向犹太教信仰的不神论，来让他们叫纪念。他们就还没有接受耶稣，但他们已经严厉欧视，他们敬畏上帝。他们知道有一位神，他们要好好做。那这种人是等福音来到的，他接受了耶稣以后，那他就比很多其他的人更好。所以我相信我们中国人中间也有一些，有一些上帝预备还没有信主的好人，有一些还没有听过耶稣基督道，内心深处已经被预备要接受福音的一些选择，就是等我们好好来干什么。你要记得。神的选民不是单单的教会，教会里面有神选民，有撒旦寄来的一些坏蛋，教会之外有许多撒旦的奴役，也有一些上帝的选民暂时寄居在那里，你要把它 我还有另外一些羊要把它带到国内去，你记得吗？是圣经的话啊，你越明白圣经，越感到奇妙，对吧？啊，原来这件事情哇，过了几年现在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还带一些十二年前明白，现在更明白了。那你想穿穿穿，一生一生的上天当建立起你思想架构的信仰根基的时候，你会因知真理，因知真理，真理与真理，真理之间这样的这个千年统一的架构信仰的体系，你当然是经过是更多是不能改变。阿门。啊，欣赏。我们继续讲下去，这样样本在哪里？样本在哪里？创造的神，创造的神是远到我们没有办法去抓住它，高不可攀，也不可及的这位神，怎么办呢？这位神自己来到人间，对不对？来到人间的时候，我们就从他的生活中看到真正的样式形象应该怎么样。你们要学我的样式，你们要负我的恩。谁呀、啊、谁呀、啊、耶稣。所以耶稣到世界上来就是那真正样本的来源，明白？耶稣到世界上来就是那真正原有的形象的彰显。所以当耶稣到地上来彰显了原本的形象的时候，原来就可以接受属于宗教的启发。我再讲一次，那天人造基础上是一个学校，是 Seeds of the Alpha of the Year。如果宗教是寻求完美，那我告诉你，耶稣一到世界上来，所有的宗教地方就是也不必再寻求，因为完美已经来了。这完美的基础已经来了，基础看他你知道你的危险。你看耶稣多么谦卑，你知道你自己多么骄傲；你看耶稣多么圣洁，你知道你自己多么污秽；你看耶稣多么良善，你知道你多么不善；看耶稣就多么公义，你知道你多么偏私；你看耶稣多么勇敢，为什么？你知道你常常的暗中偷窃。是基督的来源，就是在降本原本的表扬，具体的圣洁，就足够了。是我们整个人的宗教的，是我们接受所有宗教的气。但是很可惜的是，耶稣来的时候，最有宗教的人最恨他，这就是证明宗教本身不能最好表达，也不是真正长表达。这是宗教学的最可怕的时候，这是宗教的最大的时候。今天早上我在中国神学院今天在江南讲话，我提到一句话：宗教是寻找神，不是宗教是逃避上。Religion is a seeking for God. Religion is an effort of human beings, citizens, trying to escape from God. 宗教是他们的。所以如果能你在教会里面是以宗教形式来到上帝面前，你可能很危险，你可能做福音的敌人。如果你是以福音的原理来到上帝面前，那么你越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越为神的道拼死。把上帝归到上帝，这个拦阻上帝工作最厉害的一部分就是教会的人，这是长老、牧师、传道，这是这些，因为他们把他们侍奉到宗教性的，不是福音，所以结果他们能看见神要工作的事情，只看见我的地盘在这里，我的价值在这里，我的归属在这里，我的饭碗在这里，你听懂？听懂？就这样，我继续再讲下去。像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是个原本表样的具体现象，他是神自己的形象样式在人间的彰显。那么这样的话呢，为什么这一天到达过来了？所以这一天是一个唯一的一次。耶稣造我们的，应该是我们造他的，我们是造上的样式形象被造。是照耶稣的样式形象来修饰做人，给耶稣基督说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我心里柔和谦卑，你要效仿我，负我的轭，学习我的样式。这是耶稣讲的，所以应该我们效仿他，学习他的样式，对不对？所以他也要我们是照样， 如果再不来就变得不像样，我刚才讲的。那么耶稣的颜料我们是照他的样才对，但是呢这一些圣经刚好反过来，啊，全部圣经就这一次耶稣照我们的样子成了天使，这对不对？好像不对。那你敢说希伯来书写错了？你敢说吗？希伯来书不对，就是圣经的话。所以你现在读历史事件你就知道我是从这样多的方面去看这件事情。我们再读历史事件，弟兄们，
而你既有天父的身体，
照着他照谁的呀？啊，照谁的呀？照儿女的。那么这里儿女像样不像？那么他照我们不像，我们也是照他的样照，现在他来照我们这不像样的样，有没有搞错？你到底有没有弄错？你看到没有？所以呢，这些圣经到底在讲什么？儿女地同也泄露的圣经，他也照样亲自成了泄露者。主耶稣啊，难道你照我的样子来吗？岂不应当我照你的样子？不这么对人，你照我的样子。那请你注意，他这里不是说罪人，他说儿女。这里不是罪人，既然有泄露的身体，他就亲自照样做了泄露的身体。这里是讲什么？啊，这个就可以使我们更明白为什么所谓的儿女是什么意思？蒙救赎的，领受神生命的。就那些接受耶稣基督、信他名的人，他就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上帝就把这些要信耶稣基督成为神儿女的人赐给基督做他的弟兄。那么耶稣基督对这些人儿女具有泄露生命，他也照样成了泄露的生命。这句话很感动我。我们接下来，那么再想一个问题：到底为什么耶稣造儿女的样子？不是儿女照着上帝的样子，因为我们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被造，为什么耶稣基督变成按照我们的形象样式来造成肉身？请你注意，这是指肉身方面发生的。但是呢，我们的灵性、我们的这个道德、我们的美德、我们的罪方面的想法，他像我们一样有一个身体，我们像他一样彰显上帝。所以这个还是不是矛盾的，明白了吗？耶稣不过是照我们一样有身体，那耶稣到世界上那个披戴着肉身的身体，他这个肉身的身体是怎样的形象呢？请你注意，圣经里面提到形象一共有三种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神的形象，第二个层次叫做最深的形状，第三个层次叫做奴仆的形象。上帝形象，这是指灵界，这是指超空界，这是指神的本具中间公义、圣洁、良善、慈爱这些形象，这是神的形象。但当亚当犯罪以后呢，在最高的身体中间犯罪，所以变成一个最深的形状。最深的形状中间所失去的是什么？就是神的荣耀的。所以世人都犯了罪，接下来就是什么？亏缺了上帝。这样的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注意听这句话，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亚当没有犯罪以前神荣耀在他身上他应当是怎样的样子。我只知道现在你是很羞耻见人的，所以你一定要用衣服盖住你是神的荣耀经历。马丁路德说，我们怎么能明白上帝？马丁路德说，上帝的形象我们连讨论都不能。人家问他为什么？因为这个已经失去的东西你去讨论，你正在讨论一个已经不在的东西，你没有办法想象。所以马丁路德说，神的形象已经离开我们了，所以我们在讨论就讨论一个根本不在的东西。而不在的东西我们又没有印象，因为我们从前有的时候我们不在哪，现在他不在我们在这里，所以我们正在讨论原来已经不在了，啊，我们从来不知道他带的是什么样的，那个就是，你明白吗？但是家人说不，形象不是失去，形象是已经被破损，不是失去。这个形象因为不是失去，所以马丁路德认为神的形象已经完全没有了，不是对的。我们现在有没有神的形象？ 还是有。如果我们没有神的形象，我们怎么可能有公义的观点？我们没有神的形象，怎么可能有圣洁的观点？如果没有没神的形象，怎么可能我们死在羊上有人这个完全这些绝对的观点？这些都是神形象的影子的，表示我们知道这个形象是什么，但是我们所知的已经不全了。我们的公义的观念，但是我们的公义的观念不够准确；我们的圣洁的观念，我们圣洁的观念不够清楚；我们的慈爱的观念，我们的慈爱的观念不够是真的标准。这个叫做神序标准 ，Hamartia， 希腊文的意思是什么呢 ？Mr. Target， you are no more achieve the original target set for you。不合标准，不正比，不达到目标。但这个观念有吗？有，这形象还在那站。所以我给你们的查经叫归正的查经。为什么？你用归正守旧的这个信仰。他的世界不错。